这里提到了法的来源，千万不要把佛法当容易看。我以前看到师父，有的时候讲到这一句，他的眼泪就快流出来。有一次是师父真的痛哭流涕，他给我们讲到佛法的来源，讲到这个部分，后来发现师父已经忍不了了，然后他就自己回到他的房间里面，我们在外面就听到师父痛哭失声的那个声音。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师父哭成那样子，说啊，这些人把佛法看得太容易了，千万不要把佛法容易看啊。师父对佛陀有着极其极其深刻的感恩，真的就像思念大悲慈父一样。师父在佛像面前也是，他的眼神会流露出一种你会想到赤子之心这几个字。因为常常跟在师父旁边拜佛，去佛堂祈求，就会看到师父看佛像的眼神，然后还有仁波切看佛像的眼神，大克小克看佛像的眼神都一样。就看到大克看一个唐卡，他拿起了一个灯，有的时候是用放大镜，哎呀，一点一点看啊，那个神情啊，好像是看到一个稀世珍宝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小心，又非常非常的珍贵。师父对于经典都是这样，还记得师父的双手都是这样捧着经典，通常都是一本广论，然后一本南山律啊，对，般若经，般若经就都是这样捧着。所以书的这段讲解是非常非常动人的，我觉得打动内心，不需要做太多的开言。其实书这一生去求法的时候也是都拿命去换，有的书根本是不行的，他不拼的话就不行，就只能回去就拿命拼，真的要拿命换，珍贵到这种珍贵法，不知道它价值的人就随便的说它没有价值，甚至说它错了，你想都离谱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是说了佛法的目的，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个法，再一个就是佛陀的圣恩啊，这是佛陀的圣恩。我觉得谤法也是不念佛陀的恩，佛陀的圣恩就是有一个人有一颗心为你不止一次的舍却生命，你会有这样一颗心，那你认为如何呢？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也不在意，在他的心里一定是彻底把你包容进去的，是为了你，他不在乎自己的命，不在乎自己的眼睛，乃至不在乎自己的一切，就只为了找到这个解药，轮回的解药，生死的解药。你自己去思维一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在这个宇宙天地间存在着这样一颗心，光明至极啊。其实很多人会有孤独感，觉得啊，天地间好像没人知道我，但是想一想，说自己像一个流浪者一样不被珍惜，但是佛陀不珍惜我们，能为我们舍去生命吗？而且这么多次，一定是为他最在意在意的珍宝，他就把命都不要，命都是很珍贵的，他把命都不要了。所以偶尔想一下说，比如说在前面的人际关系上，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那佛陀是遍知，他是可以知道我的，所有的委屈也就那样倾诉一下，跟佛陀讲一下就可以了，甚至不讲他也是知道的。所以我曾经认真的想过，常常陷入自我孤独的人，到底他皈依学处是怎么一个修法，他有没有让皈依的这颗心踏入他那片孤独的荒野，如果踏进去的话，就知道说其实佛陀在那里边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那还不够吗？你还要什么？有的人要找一个人，找一个什么这么一个伟大的心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去找一个凡夫，好像得到他的怜悯，得到他的关注，觉得啊，美得不得了，都要上天了，过两天又变了，又痛苦得不得了，找一个永恒这样为自己，无量阿僧祇劫舍头目脑髓为自己，还不够吗？也会好像心里有一种完全被宇宙充满的感觉，那种被珍惜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你凝视着佛像，凝视久了，你会感觉到那种大悲的情怀覆盖自己。为什么我要活得那么孤单？有那样一颗无所不包的心，准备了这样彻底的对我们的至诚，那还有什么不圆满的？还在世间苦苦的在干什么？就是没记住。所以说记住这一段非常非常奇特，师父前面就唰两个字，就记住这两个字，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一下推到眼前，特别特别醒目，就是忘恩了，忘了。那个大富张的家的孩子，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个流浪的，然后在那哭，没想到他父亲给他准备了这么多这么多，而且把他珍贵的不得了，舍头目脑子什么都不在乎，为他准备了这么多，他就在街上流浪。所以说我觉得人类的情感在这种对佛菩萨的意念还有对上师的意念里，它有点发挥到极致，而且没有被那种贪嗔的绳索所捆绑的时候，更显得纯净，极为的至诚，所以又显得格外的震撼吧。你在旁边看了你会震撼，想跪下去。我觉得师师相承挺美的，佛陀对我们来说像神话级的人物，但是他曾经在地球生活过，我们这些后辈到底要对他如何呢？佛陀在印度世间成佛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哪儿？好想在其中。那么对我们来说，怎样是越过这些重重的所谓时代的间隔，你直接去感受那一颗震撼心灵的心？我觉得师父的讲说就有这种直击内心的作用。而且师父说，我是好为这件事担心啊，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师父的神情，我想象他担心的那种眼神，因为我看过太多次，每次他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要冲到前面去说，师父你不要担心，我来我来。他说他好为这件事担心啊，所以呢你们每个人都记着，不可以让师父担心，我们大家都记着，不可以让自己的上师这么担心。谤法罪不要造，